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要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教导他们，即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论断的时候可以得胜。啊，我们来先来看这个开头哈。第一节是这么说的哈，说那么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段呢，很明显是在接着上边的一章。他说那么啊，那么，犹太人的优势是什么呢？或者受割礼的益处是什么呢？因为前面说了啊，上帝呢他不偏心，对吧？前面说上帝不偏心，无论是祝福人还是审判人呢，都没有偏心。那既然是这个样子啊，那既然啊，那未受割礼的还要审判那受割礼的，那外在受割礼的也不一定是真受割礼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有律法和割礼呢？那为什么还有旧约圣经呢？那为什么还要做犹太人守那么多的条例呢？这就是一个疑问啊，这是一个疑问。换到我们今天来说呢，既然知道的多，惩罚也多，蒙的恩多，受的咒诅也多，那么知道的多，懂得多，到底有什么好处？这里很明显，你要跳出犹太人这个，不要光盯这个犹太人，也包括今天，有的人懂得多，是吧？有的人看到的神迹奇事多，有的人经历的多，那么懂得多，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懂得多嘛？有的人从小就能够听过真道，了解圣经，有的人特别到了中年，到了就是很久的时候才听到一点真道。那到底那听得多的，那信得早的，那信的时间长的有什么好处呢？在想这个问题啊，有什么好处呢？第二节说了，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方面的好处都非常多。首先呢，他们被神托付了，这个词在荷尔本叫圣言啊，就是神的指示，被神托付了神的指示啊，活泼的圣言是吧？神的圣言，你看这个新约圣经里边啊，说因为即使有某些人不信，那又怎么样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废掉神的信实吗？说绝对不可能，神即使每个人都是说谎的，神仍然是真实的。你首先要注意这点，就是说哈，我们呢，无论是信耶稣也好，无论是传道也好，还是我们的教会生活也好，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即使整个世界的人都不信，都作恶，这个改变不了任何上帝的旨意。耶稣该来还会来，是吧？耶稣该审判还会审判，因为神永远是公义的，永远是信实，他说的话他一定会做。也就是说，人的不信，人的罪恶不能够改变神定好的任何的事情。以色列人在旧约做了这么多恶事，也不会挡住耶稣再来，对不对？今天世界你看着教内教外的人都恶，但是主仍然会按着时间来，这个事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神所拣选，神所保守的那些圣徒最终仍然会得救，那不能因为你们不信，那信的人就不得救，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里说了，正如同啊，那经上记载的，你在你的声明当中被证明为义，上帝的这些说话都是声明啊，你在被论断的时候将会得胜。什么意思呢？上帝说的话，上帝不会打自己的脸，他说的话一定会实现。而且有人想从圣经里边找漏洞，打上帝的脸啊，找漏洞证明圣经是有问题的，无论你怎么去口损，最终上帝一定会赢啊，这最基本的道理。所以我们信仰先明白最基本的道理啊。所以说保罗再次强调哈，像类似犹太人，也包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包括今天我们哈，被优先的，被多多的蒙到了很多，听了很多神真的真道，见到了很多的神迹，是吧？蒙了很多的祝福。这个有没有好处呢？ 这个当然不是咒诅，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处，是不是？对不对？啊，你不能说，你不能说懂得多是一种咒诅，这个不是的，懂得多不做才是咒诅。那懂得多你去遵行，那不是咒诅。比别人优先多多的明白真理，这绝对是一种非常丰盛的祝福。因为我从小时候也好，包括我们，因为我们以前是从三字教会，从双门神学里面的，我们尤其这些年，我们深刻的知道，你不明白真理，你懂得少，你的人生有多痛苦。这么多年，很多时候因为无知，因为错误，掉入多少陷阱，上了多少当，受过多少骗，有多少个昼夜里面那种纠结和痛苦，这都源自于什么？懂得少啊！你知道有的人他受苦，他是因为他作恶，但是我们这些年知道，我们有时候很多的痛苦是因为在某些真理上不明白，对吧？所以说呢，在真理上懂得多，明白的深，这是好处而不是坏处。什么是坏处呢？就像我们这几年见的处理一样，他懂得多他不做，这个才是咒诅。懂得多去做，懂得多更加敬畏上帝，这个就是好事嘛，对吧？所以说那些真正敬畏神啊，追求永生的人，他巴不得多明白一点圣经，是吧？他巴不得早早的能够明白过来，像摩西说的，求你让我们早早的明白过来，是吧？好让我们的一生欢喜快乐，然后能用这些真理能更好的去敬畏上帝，去远离那些罪恶，去更清楚的分辨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人出于魔鬼，哪些人出于上帝，是不是？所以说你要知道，多多的明白真理永远是一件好事。犹太人比外邦人早这么多年明白真理，那是他们的优势啊。所以说有那些犹太人遭报，不是因为他懂得多，而是因为他懂了却不做，对吧？从旷野见到埃及这么多神迹，在旷野这么多神迹，最后还死在旷野，是因为他懂得多吗？是因为他饿，不是因为他懂得多，是吧？保罗那时候，耶稣那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先给犹太人传道，这外邦人在等到很久以后，那最后这些犹太人灭亡了，那是因为耶稣的事情吗？那是因为他们不信。你比别人懂得多，啊，你不信，那你要遭报了。所以说，一个人呢，他有机会把握到这非常宝贵的属灵的福分和机会，他却不珍惜，难道你要怪上帝祝福他吗？这两年这些灭亡的出类，他灭亡了，难道说啊，都怪我在你们教会听到了真道，都怪上帝让我明白了真理，都怪上帝让我看到神迹，你这不胡扯吗？对不对？所以说罗马书在这里保罗已经靠主很忍耐了，上帝让我们，上帝就是说即便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言论，保罗都给你解释清楚啊，恨不得就给吃饭似的，吃不饱饭，吃不了干的，都拿奶给你喂到嘴里了啊。所以说呢，无论是旧约的律法，上帝的律法都是好的，人遵守的就会蒙福，因为保罗也说过律法是好的，看你怎么用，对吧？你像文人法人赛人那样假冒伪善的用，那你遭咒诅。你爱神爱弟兄，那你一定蒙福。所以说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圣经是好的，是蒙祝福的啊。但是如果呢你有机会得到这些，你既不遵守也不珍惜，那么你就会受咒诅。但是这些话这些祝福不会因为你不信你不遵守而变成坏，对不对？这些年教会经历的这些神迹这些祝福听的这些真道，会不会因为那些畜生他不遵守这些就变成坏的了？不是的，这些仍是好的。反倒是这些人的不信和悖逆，当他受咒诅的时候，更显出神借着教会传的这真理是可信的，你不听就灭亡嘛，这可不就真灭亡了吗？对吧？所以说呢，律法也好，圣经也好，对于信的人就是祝福，对于不信的人就是咒诅。信的人懂得越多，祝福越多；不信的人懂得越多，咒诅越大。无论你信不信，无论你遵守不遵守，圣经里边有两方面的这种话，一个是对人的祝福，对人的咒诅都会应验，是吧？这祝福临到义人身上，咒诅临到恶人身上。所以说在这里呢，首先告诉我们，永远相信圣经，圣经没有错，永远相信圣经是懂得越多越好。但是呢，不信就要遭报啊，不信就要遭报。 那不郑少年有那畜生吗？他说你让他给教会做什么事？他说我怕我做多做了就因行为称义了。你明白多多做是应该的，对吧？怎么就变成圣经的道理有问题了？圣经的道理拦阻你在教会敬畏神了，拦阻你在教会里边做善事了。所以说保罗这篇书信里边，你看看从第三章会讲到很多该可咒诅的人他那些离谱的言论啊。观看五到八节，我且照着人的话，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义若显出神的，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么审查世界呢？若神的真实，人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神，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这话，有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应该的。要认真听哈，我知道有些人不明白这些话什么意思啊。第五节哈，说然而，话锋一转，然而，如果我们的不义显出了神的义，确实，人的罪恶显出了神的义，那我们该怎么说呢？那带来愤怒的神是不义的吗？那有的人就这么说了，啊，你传的这福音啊。世人的罪恶就证明了圣经是公义的。那神降怒那不就不义了？他不是借着我们的伤口，借着我们的缺陷来显出他的好处吗？甚至有人会就老人不这么说吗？保罗说这是按照某些人的想法，我这么说，这不是保罗的想法，也不是正常信徒的想法，这是某些畜类的想法。也就是说什么人会说这话呢？后边第八节说了啊，那些诽谤我们的人，这些人应该被定罪。比方说保罗和他同工在传道的时候遭遇了一些故意抵挡福音，他也不想信，他就是故意提一些歪曲的问题，他就难缠问你，就跟我们教会呢有些畜生问我，哎，怎么有信心不能有行为呢，是吧？啊，我就怕行为称义了。所以说那些抵挡福音那心里有恶的人啊，他才会这么想，这些人是一定要被定罪的啊。你看保罗在这里把那些歪曲的言论列出来啊。第六节说绝对不是，说他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不然神怎么审判世界呢？这里首先告诉我们哈，这个审判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审判是故意挑刺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啊，他的意思就是神故意挑人毛病，故意制造难题，就像那个你知道有那个银钱的，给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是吧？哎，你啥也不说，你也不说干什么，你就走了，最后你还要审判我们，哎，你这不是故意的残忍的吗？对吧？保罗说这样道理是错误的，绝对是错误的啊。第七节在这里说呢，神的真理如果因为我是说谎的，我是虚谎的，反而更加啊显出他的荣耀，他的丰富，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被当成罪人审判呢？啊，保罗你看这个道理哈，保罗说这不是正是那些诽谤我们的人说的一样的话吗？这些人歪曲我们就是传的福音，他说那就让我们作恶吧，让我们做了恶越来越多，那上帝就显得越伟大。你看这就这种言论吧，保罗说这样的人是应该被审判的。所以说你要明白一个事情，自古以来呢，你传真道的时候总有人他看起来是追求，其实是故意刁难，是吧？福音很清楚，他跟哎，我行为称义的怎么办？哎，我怎么他故意引你掉一个坑里，他制造一些就是说人为制造的难题，掉你的话术，其实没必要回答他们啊，对吧？那老多人就故意制造这种难题，对吧？让你脑短路嘛，对不对？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真的，他的目的是拆毁你，让你出丑啊。你看这个第九章也说了啊，啊，有的人灭亡了，说啊，神要让谁蒙福，他说啊，你怎么那这不是上帝说整谁就整谁吗？这不老多这种人吗？对吧？有的是。在提摩太前书也说过，有人传异教，专好问难，争辩言辞，最后弄出老多纷争，这不今天老多这样的人吗？对吧？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一个谦卑受教，一个得救的人，他不会问这种问题。我告诉你，问这种问题里边是魔鬼啊， 他就离开这个圣经的中心，离开得救，离开敬畏神，然后去往一个错误的方向去思考，这背后的动机就证明这种人里边是有恶的。保罗在这里列举的这几种言论，今天你能够知道，在今天也有，今天你传道一定会碰到这种言论，对不对？有这种言论吗？我打个比方，他看你身心善，让你帮他提东西，最后到时间你东西提不动了，然后你不帮他提，他说哎，你不是答应我提了吗？他这样刁难你吗？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保罗呢让我们认清两点，就在你以后传道或者给人做见证的时候，你碰到这种人的时候，你不要跟他纠缠，你就第一知道一点，他说的绝对是错误的，真理不是这样的。第二点呢，就是他一定会受审判，因为他里面有恶。我们不跟人绕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了恶者。你那么有人给你绕去，不要再理他啊，我们不跟人绕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九节到十八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嘴唇里有这个蜕舌的毒气，他们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他们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你看这段哈，六节说因此怎么样呢？我们比较好吗？完全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事先控诉了所有人，不仅是犹太人也包括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哈，就我们传道呢会碰到像刚才保罗说的那种类似于搅屎棍子那样难缠的玩意儿，是吧？他给你故意刁难。我们这些教会呢这两年也会有一些畜类，也碰到一些就是教内教外那些恶心的人，那些恶心的玩意儿。但是哈，你知道他的恶也好，你包括你知道他恶心的罪，你也知道他要灭亡也好，但是有一点，你别因为他们坏你就自我感觉良好，你觉得哎，你看这些玩意儿都灭亡了，那我才是正儿八经的义人得救的。因为说实在的，他作恶是因为他自己，你现在不作恶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如果上帝呢在你身上松开手不保守你，那你成为什么样，这个很显然，上帝离开你的时候你就灭亡了嘛，对吧？所以说不要因为那些恶人的恶呢然后就把自己高抬，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该放的位置就行啊。保罗说事先控诉了所有人，圣经从古时以来我们所信的圣经就已经把教内教外的人全部都指出他们的罪恶，还没发生了就指出来了，正如同被记下来的没有一人，看前面，哎，你看前面，没有一人甚至没有一个，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每一个人都偏离，一同成为没有价值的，没有人是良善的，连唯一的一个也没有。这些都是引用的旧约圣经啊，你往上点，往上点，往上点，啊，好，到这再过。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我们被称为义人，被称义，那叫被归算为义，而不是我们本身是义人。我们以前明白真理，那也不明白以前三次教会的生命神学，明白什么真理啊？以前寻求神嘛，虽然苦，但也没寻求啊，是上帝把我们找到教会里来了，所以都在干一些什么偏离真理，没有价值，没有人在做良善，其实都没有。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知道的。我们真的就是说，在真正信明白之前，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诗篇十四篇，诗篇五十三篇，是吧？十三节。他们的喉咙是被打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毒蛇的毒液在他们嘴下。诗篇第五篇，诗篇五十八篇，诗篇一百四十篇。信主之前，这真正明白真理之前，满口骂人了，在网上乱说话，是吧？是吧？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事，然后他们的口里充满了苦毒和咒诅，对吧？第十章，诗篇第十篇。还有十五章，他们的脚迅速的流人血，飞跑行恶的脚嘛，都在作恶嘛。十五节，毁灭和暴虐在他们道路上，他们不认识平安的道路。那我们以前也不知道平安的道路啊，在他们眼前不存在对神的敬畏， 诗篇三十六篇，他们眼中，你看，往上，恶人的罪恶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那我们以前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前，也不敬畏上帝，我们是蒙了恩之后，蒙了恩典之后，才开明白真理，才开始敬畏上帝的。这就是说，不信的时候的人所有的一个状态嘛，对不对？所有的人的状态就是这样。好，往上去。这就是说，教内教外啊，所有的人，活在世上的没有价值，抵挡神，愚蠢，不明白真理。所以说这里呢，其实是给我们浇盆冷水。你可以指出人的罪恶，但是你不要因他的罪恶而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从前你活在无知当中啊。好，接下来看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往上去，往上去。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基督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区别。在这开始讲耶稣了，讲福音了哈。我们来看，然而我们知道，就是所有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律法之中的人说的，使得每一张嘴都被堵住，叫每一个世人都要对所做的向神负责。你注意这句话哈，这句话呢，对犹太人说，也对希腊人说，对有律法的人说，也对没有律法的人说，对懂圣经的人说，也对没有圣经的人说。因为懂圣经的人，圣经是律法；不懂圣经的人，他里边的良心就是律法，是吧？其实所有人都在律法之下啊，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不信的也好，无论是你里边这种内在的律法，还是外头写在圣经上的律法，都是堵你嘴的。你要对自己所有的言行心理去负责，向神负责。二点，所以出于律法的行为，就在神面前每一个属血气的都不能被称义，因为通过律法认识了罪啊。在这里哈，有两种行为，我告诉你，第一个是这里说的出于律法的行为，后边会讲出于信心的行为。出于律法的行为呢，你只要是属血气的，只要从亚当里生的，你不能因为这个而去被称义，因为你总有一条会犯啊。这个律法呢，是指出你的罪的，并不是让你拿来炫耀自己的义的。犹太人文士法师赛人的错误的一点，就是通过律法来炫耀自己的好行为和诚意，就像生命神学一样，这个是对律法错误的应用啊。二十一节，但如今在律法以外，神的义已经被显明，被律法和先知显明了，因为神的义通过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没有区别。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律法之外就是恩典，通过耶稣。律法之外的义呢，通过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没有区别。律法之下的这些审判呢，通过律法，无论是内在的律法还是外在的律法，加给所有人审判没有区别。但是恩典呢，因为信加给所有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他是律法之下律法之下，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他都没有区别。这里就把律法之下和律法之外和律法之内做了一个区别啊，一个是出于信心，一个是出于人的血气。出于血气不能称义，出于信心可以称义。所以说信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啊。我们再看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为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神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看这几节哈，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就缺少了神的荣耀。人是什么？人是照着神的样式造成的，是吧？照着我们的样式啊，上帝照着我们的样，照他们的样，照他的样式。因为他的恩典被无偿的宣告为义，通过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注意啊，恩典无偿在基督里。 神公示，这个指的是你叫的广告牌吧，贴在一个地方就要公告一个什么，神公开展示了他的施恩之处。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和本没有，这个词在其实一本的意思就是律法上说那个施恩之作，就是有两个基路伯翅膀对着翅膀，这个地方是人不能看的，但是如今神却把它展示出来。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哈，这祭司进去的时候要把香点上，让烟云盖住这个施恩座，不然你会死。民数记的时候，那搬运这些器材的，搬运这些圣物的，他都不可以进去看，看了就能死，片刻看了就能死。然后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博士卖人非要进去看看这约柜里边的圣所，看完之后，有五死了70000+5000人，为什么呢？那里是上帝的隐秘之处，是神的什么施恩之所。为什么能够今天从前都看都不能看的，今天能看呢？能信呢？因为凭着信，凭着耶稣的血。所以说希伯来书说，我们这位大祭司呢，因为他为我们受过苦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面前得连续。这个施恩座在旧约的时候，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是绝对不能接近的，你知道吧？是绝对不能接近的。希伯来书第六章也说了，通过这位大祭司的血，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幔子里边，进入这个施恩座。第二个幔子之后有一个帐幕，就是至圣所，里边有施恩之所。大祭司每年呢只能一次进去，而且呢头一层帐幕还存在的时候，这个至圣所不知道怎么进去。耶稣说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没人借着我，没有人到那父那里去。所以说耶稣呢往上讲，就是通向施恩之座的唯一的通道。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凭着他的血，凭着耶稣将自己献上，你可以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所以说保罗在这引用的是旧约圣经，从前在律法之下人找不到的出路，人不可碰触的事，在今天你在基督里可以白白的进去。为了证明他的义，为了宽容之前所犯的罪，看到吗？这样做是为了证明神的义，也是神赦免你之前所犯的罪，在神的宽容中，以至于这个记号证明了他的义。在现在这个时刻，为了证明他的义，宣告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对比前面是律法之下不能称义，这也是律法之外恩典宽容赦罪称义啊，这八门信仰讲得很清楚啊。来看27-31节，既然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是用合法的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这样我们因信犯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我们来看27节，因此在什么地方可以夸耀呢？什么地方都不能夸耀，这个你可以夸耀的这个所有的地方都被堵住了，都被排除了。通过哪种律法呢？是那些行为吗？不是，是通过信的律法，信的法则。因此我们确认人通过信心被宣告为义，而不是通过出于律法的行为。前面想到什么？出于律法的行为，出于信心的行为。反正法利赛人也好啊，那律法主义者也好，圣门神学，他都是什么律法的行为，但神要的是信心的行为。29节，或者神只是犹太人的神，不也是外族人的神吗？是的，也是外族人的神。以赛亚书第54章嘛，他被称为全地之神啊。30节，如果神是独一的，他宣告那些因信而受割礼的人为义，也必宣告那些因信未受割礼的人为义。你注意这里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神是只有一位啊，如果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 旧约的耶和华和新约的耶稣是一位的神。如果神说话前后不矛盾，是一致的，那么他对人的原则是一样的。他的原则是什么？信心啊。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表面上上帝称亚伯拉罕为义，为什么呢？看着是因为割礼，但圣经说很清楚，因为他遵行我一切的道，割礼只是一个记号而已。亚伯拉罕更被神 称纳的是他的信心和他对神的所有的律法的这种遵守。那么在今天没有割礼了，我们不用割了，但是你该遵守的还是遵守。所以说得救的原则就是信心，而不是出于律法的行为。那出于律法的行为，老多人可以造假，对吧？法利赛人造假是吧，守割礼啊，什么安息日不能做啊，洗手啊，洗澡啊，对吧？你看那今天的生命神学天说，哎，我们是为了主是吧，哎，我爱弟兄。你出于律法也可以造假，信心造不了假。你没信假装信，你是兜不住的，我告诉你啊。三一点，因此我们是通过信心废弃律法吗？绝对不是，而是通过信心更坚固了律法。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啊。这最终的结论啊，就回击了你看第五节到第八节那些荒谬的言论啊，对不对？我们那几年传道的什么神说，哦，照你的意思只能有信心不能有行为了啊。那为什么，哦，谈到信心就不能有行为嘛？你没有信心哪来的行为啊？他说，哎，你只有信心没有行，这不是放屁吗？没有信心哪有行为啊？出于信心的行为才叫符合律法，对不对？这不就是回复那样，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信耶稣就没这好行为，恰恰因为信了耶稣，恰恰是因为真信，你才能在律法上站得住，你才能遵守。你没有信心，你怎么遵守？你上哪遵守啊？异教徒可以遵守上帝的义吗？不可能啊，不可能的。只有出于信心的行为才是符合信心的律法的行为，那不是出于信心的行为就是罪，就是违背律法的行为。耶稣凭着信心让门徒摘麦子吃，这叫出于信心成全律法。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符合律法，而且法利赛人控告耶稣的门徒摘麦穗，他才违背律法呢，对吧？他这违法人才说，我遵守律法因为我休妻，你不扯淡吗？遵守律法所以才休妻是吧？又是遵割礼，又是饭后洗手啊，出去洗个澡啊，哎，你看我在遵守律法，这叫遵守律法吗？这些没有信的行为，看好了哈，在罗马书第十四章说的很清楚，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然后你今天，哎，你看这几年在恶里，我说这个不能遵守，这个不能看，他这行为都是因着律法，出于律法的行为，而不是出于信心的行为。所以说在所有的事上有信心你就守着，人在自己做的事上你不指责自己，那你就没罪了啊。如果你是犹太人，你照着你从自古以来这种习俗去吃，那没有问题。你是外邦人，你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所有的都是美物，你吃也没有问题。有的你真的信你不吃，你真的信你吃都没有问题，要看你里边有没有疑虑，你是不是表演，你表演有疑虑，那你就出于罪。如果你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所赐的美好的，那就没有问题啊。终归一点是你能不能过良心过信心这一关啊。所以说呢，不光是割礼，包括一切旧约赐下的律法，像耶稣讲过的安息日饮食洁净啊，你凭着信心做都是好的，对吧？保罗说了，那已经割礼的就不要废掉割礼，那没有割礼的不要勉强受割礼，是吧？人请你吃饭不用问，感恩祷告之后吃就行。如果人告诉你这是祭过偶像，那你别吃了，对不对？凭着信心做都是好的，不信装出来的，为了图省事儿啊。那时候割礼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怕犹太人逼迫他，是吧？那时候割礼是为了在别人身上得荣耀，那你这就有罪，你回避逼迫，你凭着恶心去遵守律法。法利赛人遵守律法还有一条嘞，人家觉得休妻都是遵守律法。他问耶稣嘞，啊，你不让休妻，那你不违背摩西的教？这摩西教我们的，我们离婚，我们离婚是遵守，是敬畏上帝。就像有个畜生说，他穿了邪乎的衣服，是为了敬畏上帝，对不对？所以说啊， 出于信就有良善，就有上帝的称义和认可，出于律法假冒伪善，里边就是残忍黑心，出于魔鬼。加拉太书第六章嘛，那些奉割礼派的就一帮假玩意儿，他指着自己的肉体夸口，但是我们只指着耶稣夸口。受不受割礼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做新造的人。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有着耶稣的印记。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他恰恰在律法是站得住的。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哪来行为啊？两种行为，出于律法的行为属血气，不能成义；一种是出于信心的行为，从圣经来的，可以成义啊，因为不是他自己去行律法，而是圣灵带领他做正确的事情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